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今天呢，又到了小贝小故事的时间。今天要来访问到的这一位，那真的是哈，算是有一个神机在他身上哦。这神机是什么样的神机呢？诶，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也就是我们在拉拔克的许牧师，欢迎你到节目来。许牧师，你跟大家问候一下吧。
听众朋友好，小贝好。
哎，许牧师你好。那为什么今天刚好小贝有这个机会能够访问到许牧师，而特别这个小贝小故事有什么特点呢？因为呢，我们可以说小贝听过许牧师他年轻求学的过程呢，那觉得真是非常的感动，而且觉得有神的恩典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看，如何神从粪堆里面把一个穷小子给救赎出来，最后成为啊美国英美文学的博士啊，然后最后还这个奉献给主，我们来成为这个在美国成为一个牧会的牧师，这算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那我们大概就从我们许牧师小的时候，就我知道许牧师，你说你出生在这农村子弟出生，这小学的时候也没有受过什么样很好的教育，后来你中学考不上，那个时候你就乖乖留在家里就务农就好了，那为什么人生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乡下人嘛，到了一定的年纪，特别是我们那一代的，通常嘛都会出去到大城市里面当学徒，比如说修车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木匠、工匠，反正你就去做，台语说就做筛呀就丢了，就是哎去当人家的学徒，他不负责你的薪水，但他让你吃住，然后你供他使唤这样子。
对，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也没有去当学徒，我就去到一个养鸡场
当
小工。
哦，你是爱吃鸡蛋所以你才选养鸡场是吗？
那只是有一个刚好有一个机会嘛，到附近一个镇里面当养鸡场的工作。那养鸡嘛，就是负责养鸡，然后捡蛋，然后这个还有刚才小贝讲说粪堆中，圣经说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事实上那个我们小工嘛，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工作，就负责晒粪。
哎呀，鸡粪特别臭啊。
是啊，哎呦，特别是如果说还没有晒干之前就很臭，在大太阳之下呢晒个一两天，然后要一直给它翻的话就把它晒干了。哦，晒干之后就不臭了。
哦，可是你在翻的时候，你人就要在这个粪堆里面呢，
打滚啊！
哎呦，那你每天回到住的地方，不就全身都是鸡粪的味道？
反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嘛。
哦，大家都是这样。哎呦，那您就在那边一路养鸡，然后就后来就学得养鸡的秘诀。
No， 半年之后我就远征台北了。
你那时候才几岁啊？
15岁，找到一个工作就当店员。店员做了几个月之后，就到一个公司，电子公司叫通用器材电子公司当那个装配员。是的，没错。
那这样就我猜测，那你一定待不久啊。
事实上我没有想要离开，不过呢，突然心里面起了一个意念。为什么起这个意念？我觉得很奇怪，很可能就是上帝把这个意念放在我的心中。
哦，你那时候是基督徒啊？
No， 不是的，完全。但我不认识上帝呢，上帝认识我。那个时候每一次早上嘛，我下班的时候刚好是跟我同年龄的这些学生上课的时候。
哎呦，
对，
很感伤的，人家有书读，穿着校服去，你却穿着工作服去，还有那种感觉很差的。
那个时候我就起了一个意念，说，跟我同年龄的这些人都在念书，为什么我要做小工呢？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回学校念书。
读书
念头。对。
那你就很快就还发愤图强，考试就考到学校了
啊？怎么可能呢？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只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可是有很多的困难。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事实上要考初中嘛，一定要考国文跟数学还有英文，那国文程度当然很差，数学程度。
您说国文程度差，不会？您现在您看你讲了一口京片子，对不对？您的中文这么好，怎么会差呢？
那是很差，因为我的教育非常不完整嘛。小学当然没有什么学到什么，初中也是念的是农业职业学校，也没有学到什么。那突然这样的人要考高中呢，那简直有如登天之难了。
哦。
考英文嘛，英文字母都写不全。
啊，你初中毕业26个字母不认得？
不认得。
哎呦，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回去骂骂你那个中学校长在干什么呢？
但数学更差了，数学大概只有小学的四年级程度。
啊，
那当然就没学校可以念了，怎么可能？因为公立在台湾公立高中当然是不可能，因为台湾公立高中不像美国，台湾公立高中是比较好的，通常要
考试才能进去的，
对，那比较容易考的大概就是私立初中。那我
私立高中
私立高中那个是小贝刚才跟我讲说，所谓私立高中有前段班跟后段班。
私立高中有前段的跟后段的，那种前段呢，它就是独立招生，它就是呢，它会是自己学校自己的考试。那那种比较差的私立高中，就是他们会联合起来，联合招生，然后招出来的学生，严格上就用四个字来形容他们，叫做有教无类。
是的，因为没有学校可以念，可是我想上学，然后我就找到一个学校呢，那这个学校的校训刚好就是有教无类，就是不论什么样的学生，他都可以把他教好。
哎呦，他们连这个就是说他有教无类这四个字写在上面，他就这么样解释说，不管是怎么样学生，我都可以把你教好，这么豪气的学校吗？
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个口号了，我想就是我们在台湾就叫野鸡学校，
野鸡高中，
野鸡高中，
或者
是流氓太保去念，
太保高中，
流氓，
流氓高中。那您进去之后，在学的怎么样耍流氓？
学生呢，当然是三教九流都有，不过呢，99%呢都是不太会念书的。那不会念书嘛，总是去学坏嘛。当中当然有一些太保流氓，有时候在课堂上打架，那个是常有的事情。
常有的事呀、
对，我看过。
哎呦，
特别是我那个时候很穷，因为我们家很穷，不可能供应我这个读书的这个费用。我想他们也帮我缴了学费，当然缴了学费之后就没有了，
就很辛苦啊。
就吃饭什么都没有，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经常饿肚子上学啊。
饿着肚子上学，然后又是太保流氓在你旁边，那这个书怎么读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试着跟得上，因为英文当然慢慢学，那个时候老师也不怎么会教，然后一上课嘛就照着他念，我记得很清楚了，就是他念一句我们念一句。那我现在记得有一个字，那个时候我都不认识，这个字叫 every day， 每一天。
every day， 你上高中这个字不认识？
可我就跟着他念，我说 every day 这个到底什么回事？反正就是土法炼钢。
土法炼钢，哎呦，那这样给你练起来啊？那您就在这样野鸡高中里面，那你读完之后，然后结果那就因为你很努力，然后结果也就上了大学之后，对不对？
没有
啊。
这个不像那个童话故事里面说公主王子从此就是在一起快快乐的过生活，那不可能。因为事实上如果说你念书基础不好，那你的天资也不是第一流的，通常不是那么短短时间就可以赶得上的。那我等于就是说呢，落后了好几年，然后要在几年里面能够赶上其他的那个同学。那个时候台湾大学联考竞争非常厉害。
哦，对，那个
就像国内的高考，也就是大概录取率大概只有25%-30%左右啊。其实我当然呢，在三年里面是有一点进步了啊。国语当然进步比较快，因为国语基础比较好。
据说你那三年之内就从一个中文程度不好的人晋升成为诗人之一。
事实上是这样，因为我对文学比较有兴趣，然后 我只能够挑我比较好的，在比较努力，所以那个时候国语嘛，我就国文呢，我总是比较努力，所以国文老师呢就对我特别另眼相看
、哦、
所以我记得我写了一篇文章呢，就介绍一个老师叫魏子云在课堂上嘛就赞美我一句话，那我这一句话就我记得非常的深刻。所以国语比较好，但英文也可以土法炼钢，慢慢也可以好起来。
哦，只要跟语言有关的都表现蛮好。
也是，就是我学语言，也就是靠模仿，我是土法炼钢。所谓土法炼钢嘛，就是硬学，学不来嘛，就硬着去学它。所以呢，也学的基础不是很好，也学的好像不扎实，但是还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嘛，你学就会。但是数学学了不见得会。
哦，对，那您跟我们蒙哥讲起来还有点像，还蒙哥也是就是数学非常的不行。
蒙哥我觉得他的天资比我高了很多。
有这个许牧师非常的谦虚。
那我的确不是在他呢，学音乐通常天资都很高的。那我的数学呢，根本就是长乘法之后就不会，所以就没有办法学。所以要考大学嘛，人家是考六科，我是考五科，有一科不会。
哦、放
弃，我一科就放弃了。所以呢，考出来当然也是跟我一子的命运都差不多，名落孙山。
考大学还是名落孙山？
当然了。
那到这个时候，那你都还是这么不顺利？那我看我要是你的话，我就算了吧，对不对？我就回去好好把那些养鸡的技术再把它拿出来，对不对？装配厂的技术再拿出来去做工了嘛？
其实人算不如天算的。我想就是说，其实考大学呢也是有点运气。事实上我。应该也可以考得上，不过嘛，上帝呢有另外一个计划。
嗯，
我觉得说我考不上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呢，一直考不上，我就到另外一个很小的一个没有经政府立案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呢，我就去那里念了一年。
你是虔诚的基督徒吗？你当然
的。不是，我没有听过福音。
你没有听过福音，然后你去念一个政府也没有立案的基督，你说办一个小学院，那你可简直就是浪费钱嘛。
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只是想说如果说有个地方可以收纳我，就去了。那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那就在那一年当中呢，我就听到福音。所以这个是也是上帝的安排吧，我想。
那你就信主了。那信主之后呢？
没有那么快，
还没那么快。哎呦，
所谓信主呢，并不是说你举一个手觉知就是信主，而是说你的生命要有所改变。当然我在理智上大概有点认同，但是在我的生命并没有改变。不过呢，就是那是一个开始。那是一个开始。
那然后你就觉得说，你接下来还要继续再往下读吗？
在台湾呢，我们要所以要服兵役，就是当兵。他说那一年以后，因为这个学校没有立案嘛，所以要当兵就得当兵呢。如果
你没有立案，所以你算是高中毕业而已。
对对对，政府的眼光当中。
那你就要多当一年的兵了。
也是当三年，一般的人是当两年，在台湾是叫服兵役啊，两年。然后呢，如果是特种兵就三年，还是空军、海军就是三年。
对，那您也是特种兵，看你的外形看不出来你还是特种的。请问你是海军陆战队？你曾经在金门游到对方过去的？
不是，我是工兵。
工兵。
所谓特种兵就是有一些技术性的。
总之三年的兵役下来，那你又回到社会，那又脱节了三年又回来，你是不是有新的打算呢？
那个时候也不想考大学，因为我对大学考大学非常厌恶，有一次失败的经验。如果说我这个人就是有失败的经验，我通常不会去再去尝试它。
你不是那种越挫越勇的类型？
不是，
大家以为今天要讲的就是这种所谓越挫越勇。
我大概就是不是天才，但是我做事都是天才型的。就是说如果说有挫折，我不会去
不回头看就对了。往前走。
对，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再想考大学的意思，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我真的生命有所改变了。真的信了耶稣了。
那个时候才算真的信了。
是，对。
那您那个时候是已经开始在教会有服侍了？
我是借着服侍而信主了。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一个朋友他是牧师，他觉得我好像他认为我信主信耶稣，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改变。但是就在他找我去侍奉，就是教小孩子的主日学。就在教小孩子 组织学这个基本的真理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我的生命呢就有所改变了。
说哦，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立志要当牧师啦，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奉献给主。可是呢，我想念神学院之前应该有个大学的学位。
嗯，
那我又不想考大学，
那
刚好那个时候有在台湾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也是政府没有立案的一个学校，叫做基督书院。
怎么感觉你都好像都在走偏门那种感觉？
我是找我通常是我因为我个人比较懒，我是找那个阻力最少的路走。那去那里就是阻力最小，因为如果我要重新考大学，当然要比较，不过那个时候有加分，那当过兵回来在台湾有一个政策，就是你可以加重积分10%，
10%吗？
不知道大概10%，我觉得如果稍微考了，像我以前考了，我大概可以考，
应该没问题了。
对对呀。不过我还是找阻力最小的一条路，就是去念基督书院。在基督书院嘛，我还是一个很幼稚的、很不成熟的基督徒，也是刚信主嘛，所以有很多挣扎。不过嘛，那一段时间大概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就跌跌撞撞的，慢慢就像小孩子长大一样就。
许牧师都故意不讲重点，你这在基督书院你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种事情
惊天动地的事，
一般的这个人觉得你没有这个经历，你连想都不敢想。在这边先跟大家透露一下，许牧师也就是在他读书的这个基督书院遇到他的另一半，这个另一半就是他今天的太太。他今天的太太在当时是从一个外国来，金发碧眼，个头比我们许牧师还高半个头，他来那边教外文的一个老师。这个你这学生敢追老师就已经很过分了，居然还是一个外国女孩子，个头还比你高。哎呀，我每次想到这个就替你头皮发麻。
我觉得初生之犊不畏虎嘛，大概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也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我个人的意思。那我相信嘛，圣经一句话说，田产家业是祖宗所赐的，我有贤惠的妻子耶和华所赐的。很奇怪，就是说在1976年呢，我去上这个学校呢，刚好那一年也是我未来的妻子到台湾教书，那个时候她也大概20几岁，她受到上帝的感召到台湾去教书。那我也没有追她，她是老师，我是学生嘛，我们总是安分守己的，只是到了我快毕业之前，毕业之后我们才有一点有点来往。
哎呦，那在那个时候，对不对？你还跟一个外国人，他还是老师，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多社会给你的阻力呢？
事实上也没有。我想如果说上帝安排的事情嘛，总是会水到渠成。
就很顺利。
也算蛮顺利，因为事实上呢，当中有一个插曲呢。这个插曲，因为我那个时候，事实上我在基督学院4年当中有3年的时间，我是有另外一个女朋友。那这个女朋友呢，之所以不成，是因为她的父母的阻扰。
嗯。
然后我碰到我未来的妻子之后呢，我就发现了，就说她的父母非但没有阻扰，而且非常的赞同。
哎呦，异国的婚姻还这么赞同？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说我自己的同胞不接受我，而这些外国人，他们也都没有见过我的面，没有见过我的面，就听他女儿讲，他们就觉得非常赞成，一点反对的话都没有说。那个时候我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感激。
你觉得很感激，你不是觉得外国人就是随便？你看，你的女儿都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认识当地的一个男的，这样就要结婚了，他也说好啊，也是会不会太随便了一点？
我相信他们是相信他女儿的判断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比较瞧不起我？但是呢，美国人却没有瞧不起我，
那就很奇妙，就这样啊，你们就异国的婚姻就在台湾结了婚。然后呢，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立志说好，那就太太也是一个奉献的人，就你就打算要踏上全时间服侍的这条路吗？
事实上我老早就决定了，然后跟他结婚之后我就来美国念神学，准备嘛，全时间的这个奉献。那事实上我那个时候并不觉得说我一定要当牧师，我是想当老师。 但是呢这个也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所以嘛经过一些曲折嘛，就到后来就当了牧师了。
哎呦，那你能不能讲讲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去念这种什么英美文学啊，莎士比亚？哎呦，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来美国第一次出国是念了一个神学学位，然后也念了一个英美文学的硕士，准备回台湾教书。我第一次出国嘛，在美国三年，日思夜梦就是想回国，想回家，所以我毕业那一天，之后呢，马上就打包行李运回去，我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回台湾了，就在母校教书教了三年。那我觉得说，教了觉得好像学的不够，我就想说，既然要教书嘛，就应该有个博士学位。因此呢，我跟我太太商量，我们教书三年之后呢，我就带了三个儿子，就回美国，在一个大学里面呢念英美文学。
那这英美文学也读到完的时候，您那时候已经哈、算一算也差不多40岁了吧？哎呦，
对，我是35岁、34岁开始，算是比较老的学生哦。那个时候我有三个儿子，所以生活负担也蛮重的。但是那个学校给我一个助教的，就是 TA， 那生活还算过得去。我太太也在那里当 TA， 我太太在那里念古典文学。实际上我是不太会念书的人，因为我就是读书呢不求甚解。那念博士是要求甚解，也就是说你要注重这个细节。那我像我这种大而化之的人呢，实际上也不太适合念，所以在念博士的时候也碰到一些困难。事实上呢，我念了三年半之后，那个时候我就不念了，我就到洛杉矶一个华人教会去当助理牧师。
所以你还是中间有离开过一段时间，对不对？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嘛，事实上不是学校要我离开，
你自己觉得？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学校当 TA 嘛，要教两门课，每一个学期要教两门课，然后要修修9个学分，那加上我有三个儿子都很小。所以教书的压力，然后求学的压力，然后这个家庭的压力等等，三年半之后我就觉得我受不了，我离开。好，那个时候我就全家到洛杉矶去了，在那里待了一年。
那个时候你就到那边一个华人教会服侍。
是的。
那个时候你已经有，就是说你本来回台湾的时候你是在学校教书而已，所以那也是你第一次牧会就对了。
没有错。
那你第一次牧会就到北美地方来牧会，那就在
碰到一些困难。
加州那边又是所谓的哈这样的灌溉云集啊，
对，
那你一下，那还好，你一去是从助理牧师开始，
对，就是在那个洛杉矶加大附近的一个教会呢。那但是我一去的时候我没有待很久，也就是不适合嘛。那在一年之后，事实上我去了半年我就辞职了，然后一年之后我就离开了。
哎呦，照理讲，你那时候应该是心灰意冷呢。
那离开之后，我又回到学校去。我想说，既然不适合当牧师嘛，就再回去当老师。可以说是走到没有路可走了嘛，就回去嘛，就准备把书读完。所以再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呢，就把书念完，等等。
那读完呢？那为什么你现在会在还是在牧会呢？
那事实上呢，所谓读完，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没有读完，因为我们那个学校要考这个所谓学科综合考试呢，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考过，这个叫comprehensive exam。然后我那个时候实际上回去一年了，回去一年那一年就生活就有困难，因为我们学校那个助教就没有缺了，我就没有办法教书。然后在那一年当中呢，就也没有念完，刚好在这个德州这里的一个小城叫 Lubbock， 他们需要一个牧师。我就来应征，然后他们就邀请我到这来。
那听起来你好像你会来这边牧会，好像也挺无奈的哟。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嘛。如果说上帝要你走这条路，你拼命不走的话，到后来他还是会带领，借着各样的环境的带领你去走那条路。 这个是这个意思。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上帝在带领我们，可是呢就是说好像就是在，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计划的人，所以有时候总是临时抱佛脚。
那问题是人家说这个你虽然不是很会计划，你只要有另外一半他会帮你计划就好了。
其实我另外一半他也没有听我计划，他就是顺服我到哪里他就到哪里。
那这样不是挺危险的吗？你又没什么计划，他又都跟着你。
我跟台湾人说一句，我说老天爷疼爱愚笨的人。
哦，那我这句话我最起码听徐牧师这样，我们虽然见面没有很多次，但是每次见面你都要讲二至三次。这句话翻成台语叫做“天公疼戆人”了，天公疼愚笨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愚笨的人，所以我自己不会计划呢，就上帝为我计划。事实上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说，好像我到这来也是上帝的旨意。虽然那个时候我好像觉得说我不知道往哪里走，刚好这里有一条路，那我就走了。结果走到现在已经走了17年了。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到这边呢，这小贝的确要跟大家做一个结束。因为呢，访问许牧师或跟许牧师谈，你很多事情在他嘴巴讲的都风轻云淡的。那其实呢，我们其实去想想看呢，好像那个时候都不是这么样的顺利啊。但是呢，在他回头回来看呢，他觉得常常一直强调自己不聪明，天公疼愚笨的人。一个博士他讲这样的话，你让人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很火呢？好，我们要是有机会，我们下一次再访问许牧师，再谈谈看一些，看挖一挖有没有更精彩的故事，特别是就是娶到这个美娇娘是一个外国女孩子，那时候在台湾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哎，我们下次来谈这个，
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